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第59期，
欢迎大家，
欢迎。
我们俩今天的装扮特别的不同，红红是穿着一个运动服，我是穿着白衬衣，
很符合我们两个最近几周或者几个月以来的状态。你就在日本、香港、广深哭哭跑路演，我就是横亘在燕赵山脉、北京、河北的这种山林地区、平原和山脉中哭哭的在山里面跑。
对，我们俩都是在跑，只是跑的内容不太一样。今天的主题特别有意思，其实是我一直都很关注，但是在亲密如红红这里我都没有得到解决答案、解决方案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必须抓着红红来聊一下。这期主题呢，其实是关于越野跑或者马拉松或者运动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要聊这个呢？是因为我之前屡次和红红交流越野跑和一些跑步的事项，大家在播客里应该能听到，他每次都 diss 我说你不懂，你为什么不懂，你怎么还不明白。所以我就，但是因为我又看到红红这次在最近的崇礼168的国际越野赛里拿了一个第十名，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就全国第十。而且我看到都是一些精英跑者，虽然我没太认识，但我搜了一下发现他们都是各个比赛的各种冠军，非常精英，但是红红拿了第十。我就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一定要抓着红红聊一下这一期一些感受、一些想法，以及到底怎么做到这么厉害的。
本来刚才跟一姐去定了这个话题，我们又聊了提纲，定了题目之后，一姐就说到那个词全国第十，她说我一定要把全国第十的这个名称打到我们这期播客的标题里面。然后我就跟他说，哪里是，怎么就全国第十了？
这怎么不是全国第十呢？这不就是70公里组第十名吗？人家就是写着第十。问题是我查了一下，很多人参加这个比赛，应该有10000多个人吧，70公里组的应该也有好几千人。
对，反正咱们在自己的毕不了业毕业生不会 diss 我在自己的播客里。那你要这么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全国的比赛，它还是一个国际性质的比赛，它还有很多的
那全球第十
精英选手，对，宇宙第十，小宇宙第十，
对，宇宙第十。
你要这么说，我应该是能在小宇宙，就是在我们小宇宙听播客的这些做播客的播客女主播里面，应该是越野跑的那个成绩应该是前十，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如果不是的话，你们也不要来打我。
哎，我觉得肯定是啊，因为参加这个比赛的人真的很多，而且我还看到有很多人他根本坚持不下去就退赛了，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精英的选手，我看好像这次的退赛率特别高，然后你又坚持到最后还拿一个这么好的名次，我是真的非常敬佩。你哪怕再 diss 我说这个我是跑步小白，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抓着你聊一下，认真的去聊一下这一期。其实我在你赛后之后，我看了一下你在小红书发的 vlog，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赛后总结吧，它不像是那种很严肃的比赛复盘聊技术的，是记录了你很多的心情，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前面我看到你在准备那些东西，就是给出了一堆可能我都叫不上名字，但我们之前播客应该有提到过的一些电解液或者一些丸子，就是补充水的营养的。我看了一下五花八门，至少得有20-30样吧。我就特别好奇啊，就是一个跑步或者一个越野跑的比赛真的要准备这么多东西才能够，就是我会以为是一个跑步嘛，大家会下意识以为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但是我一看你的装备，我说这东西可能普通人真的还玩不了。
我先回答一姐的问题啊，就是首先越野这个比赛呢，普通人肯定可以玩，因为我就是一个纯普通人，纯业余。但是呢，它也确实有一点点的和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跑啊、公路上跑不一样。但在回答一姐这个问题更加详细的解答之前，我还要做一下反思，那就是我之前不应该总觉得一姐的问题不专业，就是我后来有去反思，因为她跟我说，她当时我还跟一姐闹别扭，我说我周末跑了一个比赛好累，她说哦，你是去跑一个马拉松去了吗？很长长的马拉松。我还跟她闹脾气，我说这不叫马拉松，这叫越野赛，马拉松40多公里，我跑一个70多公里。 但是一姐是不是在就是你不太了解越野呀、什么户外运动跑山跑步马拉松，在你的感觉这种长长的要跑很久的是不是就跟马拉松差不多，就可以统称为马拉松？
对对对，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细致去了解，特别是没有自己亲身参与过的话，我觉得在普通人眼里大家就会觉得我 OK 我去跑步 OK 我去操场跑两圈，那如果再有一些强度有一些系统性的训练，大家可能就会统称马拉松或者半马，就是长长的跑步。但我觉得因为我看到你是在崇山峻岭里跑的，我觉得它在我直观的感受里可能会比马拉松有意思一些，所以你要不要先给我们、给一姐为代表的这个运动小白就科普一下马拉松和越野的一些区别，以及比如说70公里的越野跑和40公里的马拉松到底代表着什么，因为它真的是个很长距离还要跨越的一个长距离的运动。
好，那我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概的去科普一下公路跑和越野跑的区别。其实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一个在大马路上跑，一个就像一姐刚才已经提到的是在崇山峻岭之间，是在山林里面，是在山野中间去跑，所以你会有很多像爬升啊，也会有一些下降，但与此同时就跟一姐的感受一样，它可能比我们只是比较无聊的在公路或者大马路上去跑要更有意思一些，因为你毕竟是有一种野趣嘛。我最近还看到很多人都说什么能量不足要去山里面吸收能量，我不是上上周的时候还去爬了一个泰山吗？你这样去理解，其实越野跑就是快快的爬山，或者更加长距离一点的爬山，只不过你参加完越野之后你再回来看我们国内的这几大名山也好，或者你真的再去一个山的旅游景点也好，你还会觉得它的人工痕迹太重了。就是真正的越野，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去山里面去进行越野的跑也好，或者我们参加越野比赛也好，是没有那么很整齐的修葺铺装的水泥硬化路面的，它大部分都是这种裸路的袒路的碎石路土路，还有比如说泥路，你会趟过小溪，你也会在覆盖着很多植被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上去跑，然后你可能会有爬升，可能会有下降，你可能如果你到我们国家的一些滨海沿海的城市去跑，你可以在山上看到远远的海岸线，
能看到海，哇，
对，如果你在我们北方，比如说我上个周末去崇礼参加的我们北方的这种山的话，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日出峡谷山脊，所以确实就像一姐所说，越野跑比我们普通人就是傻傻的、当然也不是傻傻带引号，就是相对枯燥的在公路上面笔直的上面去跑一个马拉松，它要更有意思一些，但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你想山里面它是一个更加野外的环境，那我们肯定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虽然我们去报名的越野比赛像崇礼168是很高规格级别的这种国内的大赛，或者说是真正通过国家认证的可以来办的比赛，它都是有补给点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但是你在我的 vlog 里面看到我背的那么多的东西，比如说有能量补给，有一些盐，有一些糖，有一些好吃的，我们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压缩饼干，或者就是能量棒，都是防止你在山里面可能找不到救援人员，或者你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方便你随时给自己补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里面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会有强对流的气候，或者我们在平路上现在都是30多度，但可能你在山上海拔1-2千米的这个海拔上稍微下一个雨你会很冷，所以基本上越野比赛它会随着你当时赛道的难度，你报名的公里数的增加，以及当时这个地点气候的不同，给你列很多强制装备。也就是说，如果你报名这个越野比赛，然后你去领悟，你没有把人家要求你准备的强制装备准备好，比如说补给，比如说冲锋衣，比如说长袖长裤袜子，比如说头灯，它是不能让你去比赛的。
哦，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越野跑和马拉松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它环境的区别，一个是在更自然更野外的环境里，然后它可能有非常多的地貌特征，然后要上上下下，可能还有水啊之类的。那马拉松其实我们都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就是一个相对更长的陆地的跑道，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所以对大家的要求是会不一样的。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是从对于基础的这个大 家来说，需要是先去跑跑步或者跑跑马拉松，练习一下身体的一些技能要求，然后才能去一个相对长距离的越野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听起来越野跑的那个距离会比较长，甚至有些突发情况，所以我感觉马拉松的这种比赛或者长距离，它可能更看重个人的一些体能和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需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达到身体的某些机能，但因为它是稳定的环境，所以这个数据是客观的。但如果去参加长距离的越野跑，可能更考验一种综合实力，或者说哪怕机能稍微没那么强，但他可能有可能能爆发，因为他当天的状态比较好。
一姐说的呢，80%都是对的。首先，关于普通人更加适合从马拉松开始，然后再去过渡到越野，还是直接去跑越野跑？我在3年前、4年前。我当时天真的认为，因为你看啊，马拉松的距离是42.195，对吧？那我们真的要在跑一场全马之前，那都是很神圣的。你基本上要进行，你如果我们不是说追求多么快的速度要完赛，你只是说体面完赛，
跑完，
不半路抽筋，你至少普通人要有一个16周到18周很系统的科学的准备才可以。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这样的训练，然后很严肃的跟着所谓的你今天要跑长距离，明天要跑短距离，但是要很快，这样一点点练下来去完成的马拉松。所以当我当听到越野，我说越野还有这么长距离的，还有50多公里、70公里，你包括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跑的100公里，然后我还之前听到有一些越野跑的大神说，哎呀，我平时跑越野，我今天来跑个马拉松休闲一下，就会劝退，就会让人觉得越野比马拉松难很多。但是你知道吗，在我这么长时间去观察越野跑比赛的人，和我进到山里面去观察那些越野的人和朋友，我得出的一个大数据的综合的一个结论，就是很多时候越野跑的门槛，或者说是普通人大众对于越野的喜爱程度，还是高于马拉松的。我跟你说这怎么解释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说跑越野跑越野，但是实际上一般的越野比赛，只要你背够了强装，你不是特别慢，你进行了大概的一个基础的体能，你不用全程都在跑。你像我其实这次崇礼的越野跑比赛，我当然是跑得很辛苦了，很累，但是有人他就是喜爱山野，喜爱户外，他是一种全程就是溜溜达达。你想普通人，当然你还是要有一定的跑步的能力和心肺的基础，然后有一定的肌肉的力量，你拿两根登山杖，背上了足够的干粮，把强装都带齐。一姐在我对面频频点头，
我在频频点头。你为什么频频点头呢？是因为那我这样我就大概理解了，就虽然说越野跑，长距离的越野跑肯定对体能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但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只是想体验一种运动，那就是像刚刚红红的解读，就是那去山里走路或者去山里跑跑就是越野跑，它是一种心情。就我可能不一定非得就直接去来一个70公里的，我可能3公里、5公里、7个小时一天，我的一种徒步或者我徒步带个小跑，这个听起来应该就是越野跑了，它是一种很好的心情听上去。
对，因为我是觉得山其实它意味着什么，我真的觉得山意味着更加的包容，山能够包容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看像我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去北京的郊区，像我们可能会去到香山或者我们所说的三峰山里面去拉练，你可以看到很精英的很大神的这些运动员，然后带了一个水袋在那里跑，你也可以看到一个老头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录音机，然后拿着点吃的，他也在走，你说这个不叫越野吗？这也叫越野。你还可以看到年轻的妹妹哥哥，然后一家三口，然后溜着一只狗狗，狗狗特别喜欢在山里面跑，就很多人带着家的狗子周末去到山里面。包括我，你像我在年初的时候去香港，其实香港就是一个天然的徒步圣地，也很适合越野跑，因为它海岸线很漂亮，而且麦理浩径是真的很美，是徒步啊包括越野跑的爱好者都很爱的地方。我当时在港百的期间，我也看到很多的，你像我一直在赶路嘛，我确实对自己怎么说比较卷，有些要求，那也有人他就是 边走边看景，累了就休息休息，人家最后也完赛了。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说，像一姐说的这种三五公里的可能还更像徒步，或者可能更像你日常比如说带一些补给，然后我们这种 day trip，
这个叫溜达。
对，但是如果真正去一场越野比赛的话，除了儿童组，它最低最低的组别可能也在10公里，然后呢，像一般的组别可能在30公里、50公里、70公里。但其实如果你有跑步，比如说连续跑步10公里的能力，你去报一个大概20公里到30公里的越野赛，然后不追求速度去完赛去体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哇，听起来越野跑是一个针对普通人，反而是门槛更低的，更有趣味，也有竞技性，但也可以带着某种心情去完成的一个比赛吧，一个很有乐趣的比赛。然后马拉松相对来说，就像我说的，因为我们是在平地上去跑步，它可能竞技性就会更强一些，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跑步，那你跑得快和跑得慢，大家肯定都想去跑得更快一些，比一个配速什么之类的。
嗯，而且我还想说，就是当我发现，因为一开始我会觉得这些跑越野的朋友，你至少在跑马拉松或者在公路跑步应该都是大神，但是当我也开始玩越野，然后身边认识了很多越野的朋友，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越野跑或者已经完赛了70公里甚至100公里的越野的大神朋友，就是他能完赛，咱们不说多快，他是平时1公里都不跑的，也完全不玩马拉松，就是喜欢山，就是喜欢山野。但是他平时可能他的训练就是一到周末就进山，他的体能基础储备是够的，他喜欢山里面给他带来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平路一路不跑，这种朋友是很多的。而且就像刚才一姐说的，你其实在马拉松啊，你在马路上面跑步，它确实或多或少有点竞技的感觉，因为马拉松它代表着就是我们要突破自己，你无论是跟自己比，你还是要以完成一个马拉松为目标，你还是有一种在比较，无论是，而且你旁边都是人，你慢了一点你就会被你后面的人超过去了。但是山很大，山野里面其实跑着跑着你发现跑开了，山里面层层叠叠的，你绕过一个山头你也看不太清楚你前面后面左面右面的人，你可以更加享受其中，然后在那个山林里面去观察树，去观察岩石，观察小动物，观察天，我还确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嗯，完全已经有点心驰神往了，就是因为我不是特别爱跑步，特别是在跑步机，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枯燥一些，但是我看你或者说听你描述越野跑，特别是崇礼168的时候，应该是晚上开始的，我看到他们那个所有的灯，大家一起带着头灯一起大喊一声向前冲，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非常非常燃的。但是既然它是一个比赛，也是一个高规格的比赛，我还是得向你请教或者去讨论一下，比如说70公里的越野跑，或者你之前在香港我记得应该是100公里，或者再包括马拉松全程40多公里，这种比赛代表着什么样的身体机能？就我觉得它肯定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稍微练一下稍微跑跑步咱们就真的能实现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一姐这个问题问的就是让我很感慨，
让你回到最初。
对，因为我还特意的，因为这次播客我还特意的录了一个解释说明的视频，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发了，在社交媒体发了我跑那个崇礼168越野赛的 vlog， 其实它是一个很燃很感动的，我一会儿会再简单的去分享一下我的那个心情。哎呀，关于越野跑就像人生一样，
一会儿交流一下。
对，一会儿再说。但是我那个很燃的视频，至少我自己看完我都看了好几遍，我觉得很燃，就有很多人在下面评论说只要坚持，你的红红的意志力太强大了，然后红红太坚强了，就好像就是意志力可以帮你克服一切的困难，只要你坚持不服输你就可以达到最终的光明。但是它其实有一点点走偏了，事实上意志力只能帮你完成最后你已经完全不行了最后冲刺的那2-3公里，真正让你有勇气有这个底气站上起跑线并且完成前面的那几十公里，还是需要 一个比较日积月累的长期的训练的。但我这里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人，一姐也知道咱们每天都挺忙的。
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这个因为马拉松其实练了蛮久的，不完全是一个普通人，你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训练上。因为我觉得你刚提的那个不能只靠意志力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我跑3公里5公里或者甚至10公里，可能我慢慢的去跑一跑，也就我觉得普通人从小如果运动的话勉勉强强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真的要上一个量，甚至大家要去关注配速了装备了，肯定都是想在身体机能和各种环境装备上实现一个也不能说天人合一吧，至少实现一个更舒适的更科学的一个手段。所以其实非常想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水平，或者是平时能到什么样的一些地步，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一个马拉松的这种全程跑下来的感觉。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参加半马，大家都把参加半马跑完了当成一种很神圣的事情，但是其实你不仅是半马，你是全马，你是长距离的越野，甚至你是要去当全国第10的。因为那么多人参加，对，大家跑完了是一回事儿，但是能真的能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一定并非易事。
好，那我们就从上往下说。这个从上往下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把我怎么跑到一个全国第10，就用一姐说的，就是跑到崇礼，16870公里，3000多爬升，最后是在8个多小时9个小时以内跑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水平，大概你需要做到什么样的基础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想插播一下，那就是你是9个小时完成了，那相对最长的时间呢，会是你的一倍或者更久的一个。
当然，我记得它的关门的时间是22小时。然后我大部分和我一起去的朋友，他们普遍的完赛时间是在，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那个比赛是晚上11点出发，然后我是大概第二天大概上午的9、10点钟冲线的。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时就是我就去回酒店洗澡，然后睡了一觉，又吃了个饭，然后我们还有颁奖典礼，我们的颁奖典礼是4:20，就相当于我10点已经回酒店都做完了，颁奖典礼是下午4:20。在我们颁奖典礼举行的时候，还有大量的我70公里组的人在冲线，就是他们在庆祝属于他们完赛的时刻。
是啊，所以你看看，这绝对不是一个像你说的普通人能做到的，你比人家快了一倍耶。
对，我说的普通人是咱们不是运动员，因为你像我们从本科就认识，研究生也认识，工作也认识，我的底子是一个普通人的底子。
嗯，
就是你就想，如果我们两个都是普通人的话，我的体育成绩，就是因为你看你又打球，然后又有耐力，你还自带腹肌，我是当时在大学时候连体测800米可能都很困难。我是说普通人能练成我这个样子，因为你再往上可能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天赋，你可能就被选进，
明白明白，
你可以靠比赛
各种队了。
对，但是我这个普通人能达到这样的成绩，肯定就像一姐说的，那你肯定是要付出时间的，没什么可说的。
你快说吧，
跟大家说一下。好，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马拉松和越野跑它需要的能力，共同需要的能力就两个，一个是你的心肺有氧能力，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你的肌肉耐力。就这两个其实都是共通的。为什么我不太有时间进山？因为平时工作确实挺忙的，而且进山还有来回通勤的时间，我不是天天在山里面跑，但是因为我有2到3年跑马拉松的这个经验，所以能够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心肺有氧的基础。这个你从，如果你能够完成10公里的跑步，或者至少是一个半马的话，那么你作为普通人去挑战一个50公里上下左右的这个越野比赛，你的心肺能力是够的。其次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力量主要指的就是我们的腿部、臀部和核心肌肉的力量。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你去针对性的做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了。这两个其实马拉松和越野跑也是共通的，因为很多人尤其是新手在刚开始想要去跑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跑着跑着，尤其是到了后半程，觉得自己心肺功能还跟得上，腿酸了， 腿没劲儿了、
哦、
对，而且因为你想在越野跑，你在山里面你肯定要上山，你肯定要爬坡对吧，你得下山，其实都非常考验我们的，比如说你说小腿的离心的收缩能力，包括我们大腿股四头肌臀肌腘绳肌这些肌肉的力量，还有我们强大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因为大家记住，无论你是要去在公路上面跑，还是在跑山，或者说是任何的运动吧，核心力量都是这里面的基础。其实一姐，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说很多人能够去玩的运动反而就是越野跑和马拉松呢？因为它要求的这两项最基础的能力，心肺加上肌肉，就是一切体育运动的基础。
嗯，
你其他再往上走，比如说一些更加高规格的一些滑雪类的，一些球类的，一些更加专业的网球，就相当于你需要在心肺加肌肉的力量，你还得叠加，你得叠加技术动作，
手的身上的，
对，
嗯，
对。但是你反过来，为什么普通人这么多，最近大家的越野热情这么多，就是对我这样一个又不协调然后又没有什么体育细胞的人，这两个是普通人只要你肯花时间在上面你就能提高，就这么简单。那我说一下我大概每天的训练量，我当时还录了一个视频，就是我在备赛崇礼70公里，这个比赛应该是今年2月份报名，然后到比赛不是7月份嘛，然后这5个月的时间我都做了什么。首先我每个月的路跑的月跑量是在300公里上下的，就我看了一下
啊，我的小嘴巴已经张开了。第一个是因为刚刚你说的，从你说各种肌肉开始，就是各个肌肉的名词我就已经会听不懂，同时又是300公里，那平均每天都得有10公里呢。
嗯，就是平均下来每天10公里，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还不算。我说了，我们这个分享不是从上往下说吗？我先说，我达到这个9个小时内完赛，我就老老实实的也不装了，告诉大家我每天是怎么训练的。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说，你要想参加，那什么样的办法都有。咱们再从下往上把一个门槛直说一下。啊，我接着说，但是你有了这个，我还回头去看了一下。就是你只有这个大概每天10公里左右的路跑跑量还不够，因为其实越野跑和马拉松相比的话，它不仅仅要求你有肌肉的力量，就是你看我可能也会去健身房或者去找专业的教练去做专门的，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健身房的撸铁，比如说你不找教练，你就去健身房去做一做，比如说深蹲、硬拉、臀桥这些肌肉力量的动作，或者平板支撑，其实肌肉力量也足够了，这个也可以。但是其实越野跑相比的话，它还需要锻炼的就是你长时间肌肉的一个抗疲劳的能力，还有你的平衡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进山，其实它那个山路尤其是比较野，它都没有一个铺装好的路面，就会坑坑洼洼，道路也不平。对，那如果你平衡性不好的话，或者你比如说肌肉耐力不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保证让自己在那么长然后又相对复杂的路面肌肉不抽筋或者不摔跤的。事实上我是一个平衡性很差的人，你不知道我在3年前和朋友们进山的话，我是逢进山必摔的，我的那个腿都已经被磕的就是鲜血直流，就是新伤跌旧伤的这样去磕。
我非常有印象，
嗯，
因为我们去年聊马拉松和跑步相关的话题，虽然聊的比较少，但是经常看你就是这一块那儿流血，然后我问你痛吗，你说其实还好，因为真正你的兴奋点可能是在你又跑了一个长距离，或者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或者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马拉松，可能跌倒了你就爬起来。而且当时我们就聊到了你的平衡力，你一直觉得是比别人要差的，但是你看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些训练，不能说平衡力有一个显著提升，但至少马拉松越野的这一项运动需要的从上到下的这种各种平衡各种条件完完全全是达到了的。
是的，所以没有练不上去的能力我就发现，而且我这家人们快夸夸我，这是我比了这么多次越野比赛，虽然也没有很多，就是从我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温岭的30公里，到后来比崇礼的55公里，到港百，到今年的年初的又去了温岭，再到马上就是7月份刚回来的崇礼168，这次比赛是我全程一跤都没有摔的， 大家快夸夸我，全程没有摔跤。
我夸夸你，我为你鼓掌，真的是从一个走两步或者跑一跑就摔跤流血的，当时你经常流血，我是怪心疼的，但现在完全可以做到很稳，意志力也非常好，我觉得是一种体能上的、技巧上的，还有各种心态上的一种极大的提升吧。
对，因为我在分享达到我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不是刚说了跑量每天10公里嘛，然后大概的肌肉力量，不是就说到平衡性嘛。当然不鼓励大家通过进山下坡摔跤，通过摔多了来提升自己的平衡性，所以你可以在室内做一些小跑小跳，比如说大家可以买个踏板，就练从这个踏板上跳上跳下，每天跳100次。其实你可以上下跳左右跳，当然也要注意安全，横着跳都是可以提高你的平衡能力的。所以我简单的说一下，我在2月份到7月份每天有大概至少平均2个小时的时间是给到训练上的，就是要做路跑，要做力量训练，而且我要锻炼。你看越野跑相比马拉松，它要的第三个能力不是肌肉抗疲劳的能力嘛？所以我经常会把自己比如说练完力量，比如说去健身房撸完铁，你的肌肉还有酸痛，第二天马上再安排一个跑步，就通过这样来模拟你在长距离过程中肌肉那种已经很疲劳但你还要持续跑的状态。就这样大概坚持了5个月，跑到这样就大概做了一个总结。
哇，那你也太怎么说呢，就非常感慨。因为虽然你不仅是只是为了这个比赛在做这些准备，但你确实是非常非常认真，而且能够提前规划。你想提前5个月就开始做训练，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并不是靠跑步在像真的精英运动员一样靠跑步来谋生，这只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爱好和一个习惯。真的能提前5个月来坚持每天2个小时的训练吗？我想想其实我自己应该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我特别想问你，对于马拉松或者越野这件事情，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情？或者说你通过5个月的训练，我相信应该弥补了你去年的一些遗憾。因为去年我们聊下来，你都是因为在受伤，或者是因为在一些康复的运动，导致一些比如说是柏林，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马拉松或者一些其他的赛事，你没有做到你心里想的全力以赴，你非常非常遗憾。那这一次真的得到全国第10，会是一种很大的欣慰或者安慰，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吗？对你来说
不会。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一姐，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崇礼这个70公里呢，也是一个捎带手的事情。我分2块来回答。第一块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跑者了，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但咱们也确实是一个运动自媒体博主。那理论上你每天日常的训练跑步，它虽然你工作不直接靠这个赚钱，但是它也是你工作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每天按理说把我一天的24个小时分2个小时给训练是应该的，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这2个小时的训练不会当我的正事儿，反而是能够更加帮我高效的去开启这一天。你能够感觉到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晚上我们两个录播客，我老催你说咱们早点录，我第二天要早起，要早起。
你早起都是为了去跑步
或者去训练，就基本上在一天，就是哪怕我起得再晚，在这一天大概9点半之前，我当天的训练已经完成了。所以我白天如果我早起把训练完成了，其实我再去做其他的工作也是相对而言更有信心，或者我的心情会更好。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的是早上9点半之前已经把当天的训练全部完成了吗？
跑步类的完成了，如果有一些力量训练或者晚上的训练的话，可能就是在晚上的7点半以后。
怎么办？9点半有时候一姐还没有起床，当然因为现在换到，
因为你2点才睡，
换到新的工作之后作息确实已经调整到9点半要上班了。这里是一个来自我的插科打诨和我的这个敬佩吧，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难早起的人。
哎，一姐，你要不要试试早晨跑步？这个把你的所有的作息帮你改过来，就轻松的跑，绕着你们的那个什么红树林啊，然后海岸线跑一跑。好，插科打诨回来，
插科打诨结束。
我再回答你那个问题，为什么是不会？就是越野跑它始终还是我一个爱好，我很喜欢山野。就是意外站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最后还会再去分享，就是我心路历程，我是没想着要去站台，我真的就是把这个当一个比赛，就是就当去玩的，
认真完成一个比赛，不问结果那种。
对，就当一个训练的。但我确实上去，因为去年柏林的遗憾就是我受伤，事实上我现在还在一个受伤后的一个恢复期，就是我目前的心肺水平或者肌肉的水平还没有回到我在去年柏林受伤之前的水平，我还在从头再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真正心里的那个心魔，你看我们重马不是录了一个复盘的视频吗，我也跟你讲，就是从受伤到柏林到重庆马拉松，我的那个遗憾，那一块的伤痛是来自马拉松的，马拉松给我自己造成的遗憾必须得在马拉松中去复原。所以我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五个月，不是单独的去为了这场比赛，而是我本身就是在为秋天的马拉松的比赛在尽我可能的在做一些训练，是为了弥补当时的遗憾。那你有这个竞技水平，你有这个心肺水平，在比如说临比赛前的几个月针对性的增加一些，比如说爬坡啊进山的，然后再去把这个比赛比了的。
你这有点凡尔赛了，我听下来就是其实我的目标是马拉松，开玩笑。对，但anyway，因为还是一个意外站台，我在你的 vlog 里也看到了，因为越野跑是一个比较长周期的，可能它中间有一些点位，我看了一下可能叫 CP1、2、3、4、5，然后我看到很多人说比如说在刚起步的时候还碰到你，或者在 CP1 的时候还能看到你，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远远的就看不见了。所以再回到你刚刚说的，你可能用了9个小时，但有些人可能会用20个小时，我觉得这本身站台也好或者跑得快慢也好可能也没那么有关比赛，但因为确实咱们也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而且我看你那个 vlog 也有很多的感慨，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在坚持没有放弃。所以我特别结合这次我看到很多选手因为热或者一些原因就退赛了，我就很想也再问你，就是跑者相对成熟的跑者是怎么样去感受或者取舍或者把握自己的身体机能，是我能坚持还是我要退出，退出会有很多的挣扎吗？那在很困难的时候怎么判断要不要坚持下去然后把这个比赛做完？
一姐这个问题我们分到两边去回答。就首先我是很尊重，而且我们绝对不是盲目的鼓励你已经出现了身体的状况，还硬撑，因为我们都说我们要敬畏山野，我们要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可能确实有一些的选手，因为你也不知道在那么长的距离里面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这些都是未知的，就哪怕你做了最充足的准备，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我当时有关注的精英运动员，他们在跑比如说100公里或者168公里这样的长距离比赛的过程中，那什么样的意外都会发现，也会有出现退赛的情况。那当然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而言就更加的频繁了，比如说你在下坡摔伤，然后你真的脚崴到了，你有骨折或者肌肉的拉伤，或者是像很多的我们的参赛的选手，比如说因为我们是晚上跑一个晚上嘛，那气温啊起伏有一些，比如说中午还在跑的选手他有中暑，或者他跑着跑着膝盖不舒服，或者他可能因为在长距离的跑动中肠胃比较脆弱，然后在补给点然后又贪凉喝了太多的冰或者吃的东西不消化，他可能有肠胃不适，都是有可能就是退赛的，大概是这样啊。但是我能理解一姐你的意思，就是我怎么能够在一开始坚持，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再去站台或者再去反超，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前面有人退赛，也是因为我在最后的几个你所说的 CP 点，其实就是补给点，也是一个打卡计时，就是你通过这个计时点你会有那个 GPS 芯片有成绩，我是在最后一个 CP 点才又超了两个对手啊，不能叫对手，不能这么说，就也不是
友谊比赛，
对，因为我当时完全也不是不知道的，就是超了另外两个参赛者才从第十三名，然后因为有人退赛，然后又超了两个人变成第十名的。那关于退赛，我目前为止的越野跑比赛我是从来没有退赛过的，但不能这么说，我也很有可能退赛，我只是说在我有限的经验里面，我踏上这个赛道不是到万不得已，我不允许自己退赛，因为我总觉得退赛或者放弃有可能有惯性，你今天可能是中暑，明天可能就是被蚊子叮了。这么说我觉得可能也 anyways 这是我的播客，
我明白你的意思，对，就是你会去权衡，
对，所以我目前就是无论最艰难的时候，我有去想过，事实上去年，其实今年不是我第一次去跑崇礼168的70公里，我在去年第一次跑崇礼168的70公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边跑边哭，我当时真的很想退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经验不足，我带的头灯不够亮。我们是晚上出发，你是要在山里面跑一个晚上的，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又有点夜盲症，所以脚下的每一步对我来讲是那种巨大的恐惧，就在那种巨大的恐惧下，我就说再坚持一秒，就是一秒一秒，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坚持到凌晨四点多。所以当时那个感觉就是我在山谷里面，无人的山谷里面，也很感谢当时还有另外的一位同行的朋友陪我一起跑，四点多凌晨，我是先感觉那个黑漆漆的天泛了一点点青墨色，变了一点点蓝，然后我开始听到山谷里面那些鸟叫虫鸣，我就知道天快亮了，然后刹那间我看到天光变成青色，然后太阳从那边去越了一点点头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泪如雨下，就是被吓的，但是我当时脑海里的那个字就是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感觉。
天哪，
对，就是去年崇礼给我的感觉就是还好你没有放弃。那这次在崇礼比赛中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今年的赛道变难了，比去年的爬升还变得很多。我们先不说退赛，因为如果我真的是扭伤了或者骨折或者身体出问题，我是一定会退赛的。我就是说在那种身体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越野跑真的很像人生，这个可能就是跟我这个人一样吧，就是我没有在管名次，但是我只是觉得你来都来了，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因为很多时候你稍微就在一股气之间
松懈一点，
对，你稍微松懈一点你也能比完，你再坚持一下你也不会出大事儿，但是就那一口气就松了。而且我当时是在完全不知道，就是我应该就是一个十三十四名的情况下，我有没有松气，我真的还挺自豪或者挺佩服我自己的一点就是全程没有松气，因为我告诉我，你来到这里你就是要来受苦的，你现在受了全力以赴的苦，你在冲刺之后就不会受后悔的苦，就不会受自责的苦，就不会受内耗的苦。所以我当时是全程哪怕很累，哪怕当时是完全不知道能够有名次的情况下，我全程都没松劲儿。那就是到，所以你知道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当你全程不松劲儿，到最后还有三公里，然后碰到了一个也是在赛道旁等我的朋友，他去年就在那里等我，就跟拍我最后的那五公里的冲刺，今年他还在那里等我，我看到他我还跟他打个招呼说嗨，我说今年太累了还想跟他聊两句，他说加油啊，你今年你是第十。哇，就是这种
那一瞬间
体验，那一瞬间就是我这次越野跑比赛，或者说如果说我去年的崇礼其实就为了天亮的那一个瞬间，哎，我又要哭了。那这一次
我也要听哭了，
我就是为了他说你是第十的那个瞬间，真的比什么物质的奖励啊，或者是说你有了多么大的成就，比我当了冠军我还很开心，就是那一刻我的惊喜，或者你会觉得哇塞，原来你在咬牙坚持不放弃的时候，老天就是会给不放弃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奖，小小的鼓励和惊喜。所以我当时真的已经跑到了一个很累的情况，就是肌肉啊都很累，我本来当时都想摆烂想走两步了，他跟我说完之后，所以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我开始加速超了好几个男选手你知道吗，跑着又冲线了，就还挺有趣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这一次上路会等待你的可能是失落，等待你的可能是惊喜，但是就跟拆盲盒就是还蛮上瘾的，就是每一次越野跑比赛或者在山里的这几十公里的这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像一个浓缩的微型人生一样，一个沙盘一样，还是很好玩的。
我感觉红红是真的很有感慨，因为 其实我们俩聊播客是我哭的比较多，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可能随便聊个什么我就开始热泪盈眶，但是红红是极少热泪盈眶，刚刚是他为数不多的一两次吧，非常非常热泪盈眶的 moment， 所以我感觉这次比赛真的给了你留下非常多的感慨，而且这种感慨应该是像你说的不关乎名次，但是第十名这个事件本身其实给了你很多很多的鼓励，就像你在 vlog 里说的，它是一种能量胶囊，可能这个胶囊不只是来自于你热爱越野跑，你热爱山野，你看了日出，你看到飞鸟，或者你听到了很多大自然的声音，而是你确实在很疲惫的时候你在鼓励自己，我要坚持跑下去，或者我要坚持不偷懒，因为不偷懒其实你会轻盈很多，你就不会在结束之后说哎呀我怎么当时没有再努努力，我怎么当时没有再拼一口气，或者我怎么就没有再克服一下让自己再加个速呢，就是你其实都做到了你的一种竭尽全力和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吧，突然就给了你一个奖励，说其实你第十名，因为前十和后十，特别是在我看到一长长一大串的这种精英选手在这样的名字里面，你可能是前十名里唯一一个从专业背景上来讲是业余的一个跑者，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奖励吧，我觉得。
嗯，确实是的。那也算是意外，因为真正说实话比我更有实力的选手，或者咱们就真的不能说刚才的全国第十是开玩笑，是为了给我们播客引流，请大家多多的转发支持关注毕不了业。确实是在专业的选手里面咱们在全国啥也排不上啊，这个有一说一，但是就刚才一姐说的，就是越野跑就是这样，他我觉得他和人生一样，他鼓励到我的一点就是在于，我们再普通，只要你认准一件事情，去坚持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你永远都有你自己的机会。就是在所谓的低谷期也好，或者你以为你暂时落后的时候也好，你就咬牙去做了，你低头赶路，你不去关心那个结果，就无论最后我们能不能站台，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最后没有反超那两位选手，或者没有人出现退赛，我就是以第13名第14名冲线的，我也是非常的爽
开心。嗯，
这个能量胶囊我也冲到了，是因为就是很多朋友都说，比如说你这么能坚持是因为你能吃苦，其实正是因为我不想吃后悔的苦，不想吃自责的苦，不想吃内耗的苦，我一点情绪上的苦都不吃，所以我就不给自己留后悔，就是咱就有这么多牌，咱就有这么多劲儿，使完了完了，咱就不去想那些东西了。反观这个，为什么说它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通过一次一次的越野跑的比赛，越野跑的比赛可能相比于马拉松而言它更需要一些小的策略，比如说你要给自己安排补给啊，你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什么时候上坡你是要匀速还是要多使力，下坡你是完全完全的冲刺还是要稍微收着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下坡跑得太快，因为所有人下坡都会冲，但是有可能让你不知不觉间小腿会变得肌肉很紧张，它有很多策略上的这样的一些权衡，你在每次权衡迭代的过程中，它也很像我们在工作中或者你在人生中自己的一个主线的任务，你就是通过调节不同的变量，哎，你发现收获不同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一姐你虽然不跑越野跑，我也想问你，就是我刚才有和你说我在越野跑浓缩出来的这些时刻或者这些很给我能量的 moment， 你肯定也是有感同身受的地方的，我相信一定有，因为越野跑真的它本身就是很像浓缩的人生。
对，其实特别有感触，而且甚至有一句很老很老的话你又要说我了，就是大家都
说
什么人生是一个长长的马拉松，但是我现在听下来我觉得人生可能是一个长长的越野跑，我觉得这么说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为什么这么讲，
我也觉得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马拉松它是一个纯竞技的，因为是在一个非常直接单一的维度去竞争，那这个竞争就一定是有输有赢的，有人有天赋有人没有天赋，有人是同样的努力，但是没有天赋的人肯定赶不上那些有天赋的人，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那么强的策略可言，他就是让你在一条单一的跑道上跑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会失去一些像你说的多元性。而越野跑为什么我听下来感触也很深，更像一种人生，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多元的变化的因素在，因为世界和我们面对的生活就是变化的，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感情很多很多的维度，它让我们更像人，我可以在 基础的核心或者一些肌肉力量上我可能会逊色于一些人，但是我可能在策略上，我在更多的我自己能决策的一些环节我可以去发我的力。比如说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走两步，虽然我短时间内是慢了下来，但是我在更需要我突出的时候，或者比如说我更擅长上坡，我没有那么擅长下坡，我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调节，包括能量的补给，我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做更多的一些考虑。但是马拉松听上去就是咱们也没有办法稍微 slowly 的说我要走一走，因为它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竞技。所以听下来越野跑我们可以更多的掌控自己的身体和跟世界的变化去做交互，然后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些路，就是我不是核心或者肌肉最强的，但是我可能能通过我的调节，我的策略，还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一样可以走到一个很靠前很靠前的位置。我还在想一个点，就是你在越野跑或者在长距离的越野跑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可能就是在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为了达到你的目标，只不过用的更多的可能是你的身体，它还是一种你和你自己的某种心流状态的一种实现。那可能对我来讲，我其实之前在大学之前我的运动量也非常非常的大，后来就减缓了很多，可能我更多的重点和心思就花在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研究的东西和我要去拼命做好一件事，专注一件事情，这种性质可能是慢的，更多是脑力的，但是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劳累身体和劳累心智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一种锤炼，我们就是需要非常的专注，非常的全力以赴。可能对你来讲，我是在很疲惫的身体状态下，我要思考我是不是可以再坚持坚持，我在那个头灯没有那么亮的时候，我需要克服一些恐惧，一秒一秒的坚持。但是对于偏脑力的或者是偏我的一些工作或者我想做的一些事情里面，我也会去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做非常多的努力。就随便举一个之前我们播客聊的例子，就是我可以在当时可能工作两三年的时候，别人一下子就做两个项目，我是真的做五个，而且这种乘两倍的做的项目的工作内容不仅仅是靠体力，还有更多的是有点像越野跑的一种很多的策略我需要去调控。其实身体的劳累心理的劳累最终带来的都是你说的那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落子无悔，我不偷懒，我整个人反而是更轻盈的
轻松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两个在不同的经历，但是有了相同的感慨。刚才一姐有总结，她会觉得人生更像越野跑。但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本身是在马拉松中获得了新的自我，就是我在那种极限的超越自己。因为其实像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因为我在2023年的上海马拉松跑进3小时嘛，就是其实马拉松带给我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认知，我对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的这种感受，可能是多于越野跑的。我看一姐又开始感动了，所以你刚才有说到，肯定是在感动自己，也感动我们共同的一些经历，就是你在去同时做两到三个项目，或者在我们所谓的低谷期、瓶颈期，在硬撑的时候，你也在用我跑马拉松，我在跑步训练的那股劲儿再去撑着自己。其实这股劲儿是相通的，无论你用到什么样的领域，因为我其实从一个完全不跑步的人到可能马拉松跑进3个小时，用的时间非常的短，这中间我收到了非常多的质疑也好，嘲笑也好，攻击也好，而且我自己身体也受到过伤害，受伤骨折，但是我最后达到了，我觉得我达到了，就是我不管别人，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有这个目标让我全力以赴。但是呢，通过现在这个时间变得更长，我受伤了，我的马拉松成绩没有那么好了，我又有了喜欢了其他运动，我又会去山里面越野跑，我可能更能去达到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这是为什么我在之前有一次跟信哥去聊的播客，就是也推荐一下信口开河，我很喜欢的跑步播客，我们在去年一起去到肯尼亚训练的时候，他会觉得红红你怎么那么卷呀，就为什么已经下着大雨，我们今天这个课表为什么不上车，你上车就可以了呀，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完。 我当时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信哥你知道吗，因为我可能基础还太薄弱了，我说大家现在都在强调松弛感松弛感，但是一张才有一弛，松弛感的前提可能就恰恰是用力过猛，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更从容更加的平和的看待这件事情，包括我可能明年我还要多给大家拍一些视频，我就拍新手小白怎么去跑第一个越野跑，然后我在山里面要多拍一些风景，那是因为我把我的上限和我的下限都拉得足够的开，我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更加自如的在我通过努力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冗余和天地里面做我想做的事情，它其实给我争取到了更多的自由，
而且有更多的享受的空间，那这个享受并不是你平白无故换来的，而是你在挑战这个运动，在继续往前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吃了足够多的苦，做了足够多的训练，取得了足够多的好成绩，给了自己很多各个维度的一种认可，那你就可以更多的去享受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我就要再相对的小小的回到我们更加客观的层面，就是不仅仅是认可，而是你的肌肉记忆和你的心肺能力。那你想为什么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享受马拉松，是因为他只要跑完一场马拉松他就要全力以赴了，他就已经很累了。但如果你可以三个小时跑马拉松，那你四个小时的马拉松是不是就可以跑得很轻松很休闲，或者是说更多的高手他可能他的马拉松跑的两个多小时，我都是举例子，那他跑三个小时马拉松他也可以很休闲，所以这个并不仅仅是成就让你可以躺平，而是你本身从体力上从你的心肺上从你的各个方面你都更有 buffer 来做这件事情。第二点我想要去一定要去跟大家说的就是，马拉松或者不说马拉松，体育运动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纯体力的运动，体育向来和我们的脑力和我们的灵感和我们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所以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太同意，比如说一姐把刚才把去做体力和自己现在专注于脑力的事情完全的分开，因为你知道其实一般顶尖的运动员无论他是田径运动员还是球类运动员还是运动员，只要做到顶级，他的智力他的双商一定都是超高和卓群的，
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可能刚表达的是一种侧重吧，就像我经常用脑力去想更多的事情，但是体力跟不上也是真的不行，就是两个必须完全结合起来，但只是更多的侧重可能并不是在身体的运动上，可能在脑子转圈上，你说这一点我完全认同。那我也特别想问你，除了本身的体力上的很多训练之外，从生活上从情感上情绪上各个维度，跑步还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太多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一姐你知道吗？我们就从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确实也要进行一些自媒体的创作，每天也要剪视频写脚本，包括我其实也在写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包括和同事在去做一些直播呀，或者偏我们工作内容的一些事情。每当我遇到卡住卡顿的时候，或者我灵感枯竭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少次被卡住我的商业上的一个灵感，或者我在写作中的一个灵感，或者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难题，都是在跑步的过程中豁然开朗想到的。就是我每天我已经能很清楚的是，哪怕我有一天可能不去参加马拉松，或者不再追求一个很好的成绩，但是运动的这个习惯它带给我的脑神经上的这个火花，或者是说你在极度专注，我们不是都说心流吗，就是在人极度专注的时候你大脑中，这个我还去问过 DeepSeek， 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是说反正你的海马体会被激活，你确实无论是你的记忆力或者是说你的一些情感的因素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所以小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说，比如说学习学累了，你去操场跑两圈换换脑子，回来这个题你可能就会了嘛，这个确实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说跑步它最直观的去给我生活上的一个改变，当然体力是肯定的，还有就是身材，你毕竟确实肌肉啊马甲线那些，但是这些都是很表象的，但是它确实是我生活中在思考过程中的一个额外的外挂。每当我遇到了想不通的事情想不明白的事情，我总是能在运动中汲取最新的养料和灵感，我觉得这个算一个。
这个好神奇啊，而且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感觉我们你说的这个话题，我就感觉现在大家，特别是我，可能我们听友群里有很多朋友都在运动，只有像我这种暂时还没有开始运动习惯的，给了我很多启发，就是可能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去释放我的生产力，不如我真的是每周去运动了两三次，让自己的作为人，就是 as a animal， 作为一个动物，我们去做一些运动，可能会在更多维度上去激发我们的很多很多的灵感。
嗯，因为这也是为什么你像一姐，你去服务的很多大佬或者企业公司，或者像我身边认识的一些创业大佬，就你就说我们最大家都熟悉的什么雷军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就不就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确实雷打不动的要去运动和跑步，这个肯定是他在运动中收获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刚才我说的脑力或者是说精神上的算一个，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体力了。那是真的没得说，因为刚才一姐有说到我会送你双越野鞋，然后你离香港现在很近了，你可以周末的时候约着小伙伴去 hiking。 体力是一切成就的基石，我可以这么说，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有很多的想法要实现，但是他体力跟不上了。这一点你知道我跟谁聊过吗？我跟关雅迪老师。因为其实你笑了，就是关，就是他肯定所有听播客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关雅迪老师，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超长距离的，他还参加过巨人之旅，完成过非常多超长距离的环 UTMB， 就是规格很高，地形很多变很复杂的越野赛，还拍过纪录片。但关老师现在他主要的一些精力是放在观影会，包括他去组织狂喜播客节。你知道当我在，因为那天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在上海，我们的那个狂喜播客节的第二届，你是有事情没有去，我是作为我们毕不了业的代表然后去到上海嘛。你知道其实他是在上海的一个电影院里面三天三夜，就是每一层都要不同的去组织一场播客活动，而且当时我们在那个播客群里的那个嘉宾都有200多人，你要安排所有场的活动，这个场就会发现关老师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你什么时候有人找他他都在那里。然后他不仅要作为嘉宾就是不停的串场，一天他可能要串大概4到5场的录制，他还要协调每一个嘉宾，他还要去协调志愿者，他还要去协调什么录音的，协调场地。后来就有人问他，他都不用睡觉吗？但那个时候我说关老师我懂你，我说跑过越野跑比赛的这一点算啥。关老师跟我说，他说对，他说每天早晨就一杯咖啡一个面包，我就坐在这儿工作，我可以一直到晚上上个厕所我不觉得累。我说关老师我也是，我说我可以在香港跑完100公里之后第二天就回到直播间做一个10个小时的直播。就是你经历过那个，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边界拖得宽一点，你真的会有很多的就高精力和高的能量，就是它确实能够让你的体力啊体能精神都要好很多。
妈呀，那你这么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必须去从事一项运动了，可能是越野跑，可能是其他，但我觉得是的，但我觉得越野跑非常非常的适合我，说实话。我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在那个学校操场里跟大家追来追去追来追去，然后跑的其实还蛮快的。
你的底子比我好，你从小体育又好，体育成绩又好，然后你还打球，你只要稍稍的，因为你很累，你也不是，我只是说从运动或者你要让你再健康工作50年，你需要把你的身体和体力往上提一提的话，我觉得你一周3个小时的时间你一定有，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有拿出来去做你喜欢的。
对，这一期播客变成一个一姐和红红的对谈，然后对谈完之后就被下了一个任务，每周运动至少超过3个小时。
3小时。
但是你说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这么赞同，而且是确实这次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去实现它，因为我确实在工作中的体力比我周围的同事朋友都要好不少。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我周围很多人大家都觉得我是个高精力的人，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昨天晚上3点多3点半其实我才飞到深圳，因为最近有台风
延误，
然后早上清早我就开始去做很多很多的投资人和一些交流，就从早到晚到现在 饭也没怎么太吃，水也没怎么太喝，一直也没有休息过，衣服也没换，然后我们就跟红红一起，就像红红跑完步然后再直播一样，可能也不会觉得累。这个点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需要你不掉链子的时候，你整个人从体力从心理的状态上必须得跟上。这个东西我发现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周围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分身弱之人或者是身强之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我妈经常和我说这一点，说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身强，但我周围会有一些人明显感觉就是偏身弱之人，可能他早上九点起床或者说九点开始上班，到五六点可能就真的累到不行了，也没有办法加班，再有一些压力一些焦虑可能就真的是做不下去。有一些高强度高精力高压力高焦虑的工作，我觉得我是适应的挺好的，这个真的可能跟我高中及以前每天的运动量在两个小时以上，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天呀，那我觉得你现在的精力已经不需要体力运动了，你既然已经这么高精力了，我听来听去没有觉得你哪里需要做体育运动呀，你也没有、啊、
还是要的，还是要的，因为我也没有每天都是这个强度，有时候也会觉得脑子有点小雾雾的，会觉得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的 smart， 就是因为人老了嘛，三十多了还是要服老。但是我觉得运动是会给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的，我已经发自内心的接受认可，并且希望自己真的可以去实践它。
对，所以人的底子都是相当于，你看啊，你是因为在上学的时候你打了很好的底子，让你现在这么霍霍。我是上学的时候落下的体育课，都是在三十岁之后给补回来了。但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还蛮赞同的，就是身弱之人一定。身弱之人除了做体育运动，还有一点我特别建议大家的，就是多去山里。这个是写在《黄帝内经》里的，因为就是云上升为气。时上升为盖，就是你我们不都说现在有一个什么要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吗？这个是真的，就是你在山里面去吸收日月灵气，多看一看云，多呼吸呼吸山里的空气，你晒一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出出汗，你整个人的状态真的会从内到外的都增强，就不一定非要跑越野，你哪怕只是爬爬山散散步，其实都比我们现在在都市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就是让自己整体的身体也很疲惫啊，精神也觉得很混乱要好。就强烈呼吁大家听完这期播客，约上你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户外去爬山去郊游。
好的，反正指令我已经收到了。那我们到节目的偏后段，我觉得红红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绩在运动这个领域，也很希望你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作为普通的选手，我希望我可以去好好的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我希望我能够去参加越野跑或者半马或者全马，因为有很多人是看了你的视频关注到你才陆续入坑的，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我感受到也需要非常多的科学的手段，能不能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谈不上是科学的手段，它可能只是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下我们安排生活中的顺序。我之所以能做出一个例子给大家一点点小启发，就是我在一开始在有跑步习惯或者我的竞技水平已经蛮高的时候，因为我当时首马就是跑了3小时06分嘛，我那个时候完全就是还是一个班逼的状态，就是每天在上班在白领在写字楼里面。那到后面的职业转换，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内外部条件的因素我们不说，就哪怕我是一个有正常工作的一个在上班的普通的人，运动都大大的去提高了我这一天的效率，还有我整体的精神面貌，由内而外。而且我在那段时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的工作的业绩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在职场的表现也是很好的，这些都是运动带给我的。那其实普通人，我们就还是因为今天聊的也是马拉松和越野跑嘛，我就给一些最实操的建议，可能就是你每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给自己抽出一个小时运动。这个小时你听起来很长，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啊。假设你就只有中午的这一个小时，然后你在包里呢背一身运动衣，你摇个蛋白粉，拿两根香蕉，你去到跑步机上，假设我们没有时间去外面跑啊，你去到跑步机上，你打开播客，戴着耳机听毕不了业，你先溜到5分钟，这其实就已经过去5分钟了。 然后呢你再开始跑，跑个40分钟，然后你中间可以喝个水，最后呢你再溜达5分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身、跑步、冷身，这一共也就是50分钟的时间，你最后还剩10分钟，压压腿，做做拉伸，自拍一下，它一共也就需要你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知道吗，如果这1个小时比如说我们就是和同事吃外卖然后聊天或者随便刷刷短视频，2个小时都没有了。所以如果每天为自己争夺出来属于自己的1个小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你也可以去分开的去安排。因为我还是蛮鼓励大家，不建议大家每天都去跑步，因为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要马拉松跑得多快，越野跑得多快，你其实每天都跑步也枯燥，也容易让你的腿部或者是说心肺啊很疲劳。你就可以比如说定星期1、星期3周末跑步，就是1周跑3天，剩下的2、3天呢你可以去，如果有条件就去健身房撸铁私教，或者大家如果在上班的话，附近的健身房都有团课，去上一上像 Body Combat 或者是一些杠铃课，或者是一些偏塑形芭蕾、普拉提，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帮你去塑造肌肉耐力，然后雕刻你的线条的。就只要普通人能够保证每周7天，你有6天的时间拿1小时来运动。你看小的时候，我至今都没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大学里面的那体育馆，我当时完全不运动，我就看每天运动1小时，健康工作50年，
50年，
幸福生活一辈子，是不是？这个最朴素的道理它就在我眼前挂着的时候我不懂，我非要毕业了到社会上去兜兜转转之后，但我现在发自内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慨。
我感觉这件事情确实非常需要发自内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需要发自内心大家才会去做的。就像我前段时间开始每天都在抖音的直播间，就是在那种互联网网友的英语直播聊天室，在抽出所有的时间和外国人聊天，就是因为我最近需要用英文开始做更多的演讲和交流，但我本身对英语兴趣没有那么大，可能在之前的播客里也提到了会去学习，而且会陆陆续续的屡次学习，但是都很难完全坚持下去，直到我真正需要日常的经常的每天用到它，我在每天在路上在出租车上我都会掏出来我的抖音，然后开始和互联网的一些英语角什么这种朋友去随时随地就开始交流。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心中完完全全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都能抽出时间去做，如果还没有去做一定是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去接纳它。你这么说下来，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不是嘴上说说啊，是真的很希望我每周能抽出来一些时间去做运动。
说到最后，说到关于怎么坚持，说到目标与如何让这件事情去成为你的习惯，你看我在说运动嘛，一姐在说英语，其实运动之于我，像英语之于你，我觉得是有共通之处的。就像你说的，你一开始对英语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你有个更高的目标，你要用它作为工具来帮你去做路演，来帮你以后有更好的职业的路径，所以你现在会自发的去把英语变成一个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说你无时无刻都离不开它，你并没有坚持它，你只不过是那个更高的目标把它内化变成了 你的工具。那其实体育对于我而言也是一样，我绝对不是一个天生就喜欢跑跳喜欢体育运动的人，但是运动它确实是我主动选择的并且会一直贯彻的生活方式，就是因为我发现运动作为太强大的工具，它能够助力我，或者是说有点功利，但是这就是事实，它能够辅助我实现我人生非常非常多的目标。首先就是它能够给你一种精神上的信念和意义感，这里面说到的相对偏心理一点的，就是运动带给人生的改变，藏着的是运动员密码，人人都可以当运动员。因为你想啊，就如果你真的，我们聊过很多次 burn out， 聊过很多次被卡住，但其实你知道我每次 burn out 的时候，我每次被卡住的时候，真的能让我振奋起来，能真的给我有效的积雪和氮泵，不像咖啡那样你喝了之后透支了，第二天更没劲儿了。其实我就是去看那些运动员的纪录片， 就无论是我们的柯允文，还是我的马拉松之神基普乔格，还有那么多伟大的，其实你像我们的中国女篮、中国女排，他们的那些运动的纪录片是给我最最真实的一类的能量。你想啊，就运动员他们这个是什么的职业呢？他们每天早晨醒来就能看到排名，就能看到这个国家、这个全世界，你这个速度有几万人，有多少人的排名在你前面，你打这场比赛积分是多少，多少牛落后了，他们一睁眼就是竞争，每一场比赛都那么多人在看，然后呢他们永远都在复盘自己是否有更好的装备、更好的教练、更好的计划，然后他们永远要活在下一场比赛的倒计时里面，他们可能睁眼就是对手、就是训练、就是比赛，永远在倒计时。但这个是普通人模拟的一种极致的状态。我想到他们的处境，再想想自己现在遇到的一点点小的卡顿、一点点小坎儿，我真的觉得都不算什么，让我更加的有意志、更加的有信念去把它克服、去征服到。所以它算是我信念中的一个密码。而有了这个强大的心力，你真的做什么事情都是更有可能去达成的目标的。那第二个，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运动之所以成为我主动选择并且一直贯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成绩，而是你知道我其实当时在职业过程中也会有那种很怯懦的时候，就是我不敢去主动的去回应，或者去怎么讲，去回怼职场老登，或者是面对职场不太善意的骚扰的时候，我是一个相对软弱回避的姿态。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运动它让我有了那种因为自主意识回归产生的掌控感，就是它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就当我知道这么难的事儿我都跑完了，40公里马拉松我都跑完了，我在我要窒息的时候，心率160的时候我都坚持下来了，那么难的课表我都做下来了，你算什么？
你算什么？
对，我的自主性回来了，我更加的敢于去争夺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更加的把我对于人生的控制权、计划权去收回我自己手里。这个可能是运动或者跑马拉松带给我的，从一个从小受到优绩主义啊，包括像很传统的教育或者被规训的这样的一个好好学习的唯唯诺诺的一个做题家大厂女青年去找回她自己原始生命力的一个方式吧。这个就是我童年或者30岁之前缺失的一课，然后我通过运动把它补了回来。
哇，对，这一点真的特别感动，因为我看你前两天的 vlog 里其实写了一段话，那段话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吧，因为你写的是其实跑步，因为你不是专业运动员，所以跑步或者运动并不是你用来吃饭或者赚钱的那种工具，也就是你并不需要像那些精英或者真正的运动员一样，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全球的排名，每天日复一日的去 PK， 它对你来说只是一种爱好和体验。而且跑完越野跑之后，你可能还要回归你平常的生活，你也有自己的一些事业，但是你提到了这种 moment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震撼和动力，它就像一颗能量胶囊一样，让你去有勇气面对更多的事情，所有的小坎小磕都能被奇妙的缝合，去让你能够面对日常的每一天。当你想起来，就像运动，就像是你的脑海里有烟花砰的一下炸了一下，这种感受我特别特别感动于你有这样的生命力，以及找到了这样的一种非常适合的生活方式。
因为你说归根结底，运动、体育、跑马拉松、越野跑，它本质而言，你在那个过程中99.9%，我可以说都是痛苦。但正是因为我们主动选择并且刻意练习了这种痛苦，它反而让我们在面对真正人生无常，还有真正生活中的那些磕和坎儿的时候，你能够有更加强大的反抗的勇气和度过它的决心。所以就是我不敢说像跑步啊运动这件事儿多么大的去影响了我后期的职业选择，有多么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不是跑步，不是体育，即便面临选择，我觉得我也没有做出改变的勇气。
哇，那看起来跑步是非常非常适合红红，而且适合红红双向选择的这么一项运动或者一项事件。我其实在节目的最末尾吧，我也想跟红红最后探讨一个小问题，就是我还是回到 前段时间我包括最近我一直在抖音的英语角和大家就是天南海北的聊，当时有一天上线就有一个人，他说他即将要去参加一个长距离马拉松，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也不知道马拉松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熟，他就一直在追问这方面的事儿。然后他提了一个非常小白的问题，而且是我之前可能也会问的，他就说跑马拉松这么长距离的去跑非常非常的枯燥，我实在是难以体会其中的快乐，但我特别想问，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都在去跑步，所以他很想问说到底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到底对大家在跑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体会不到这种乐趣。然后当时那一位跑步的运动员其实还没有回答，是我回答的，我其实是把你原来告诉我的一些事情转述给了他，我说运动可能能够让你找到一些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掌控感，同时可能会锤炼你的一些意志力，同时还能够让你在山野天地间去自由的呼吸。很多很多人可能会受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会爱上这个运动，如果你不爱这个运动你可以爱你也可以不爱，但是你也一定会找到能够让你产生激情的产生荷尔蒙的或者产生这种大海里炸烟花的一些运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可能喜欢音乐，你可能喜欢打游戏，或者甚至你喜欢唱歌，还有很多很多，一定能够在生活中有一两件事情让你愿意去专注去花时间去找到你自己的这个能量胶囊和脑袋里炸烟花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大家如果不是一定喜欢或者一定要去跑步或者运动，也不一定需要去苛责自己或者对自己有什么评价，因为像反正一姐就是一个案例，就是确实没运动，虽然很想尝试但不确定是能坚持或者不能坚持，但是我自己或者说我也很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状态，就是大家脑海里疯狂的砰砰砰炸烟花，有一种非常巅峰的体验。
一姐已经把我们这个播客说得非常的圆了，而且毕不了业从来都不是要一味的主观下评判，我们都是鼓励大家自我探索的。那就在这里结尾就让红红做一个很主观很武断的评判吧，就是跑步体育运动还是和刚才一姐说的英语乐器游戏都不一样，它至少能让你身体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任何你脑海中让你亮起烟花的爱好，可以去寻找自己人生的能量胶囊。但是红红要在结尾呼吁鼓励每一个人都去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我们健康工作，不要健康工作，我这个牛马，我们健康生活，
健康生活一百年。这个信息我已经收到啦，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所有毕不了业的听友。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59期，也欢迎热爱运动的朋友或者听到这里非常有感触的朋友或者希望鼓励红红夺得全国第10的朋友在文末留下这一期的赞赏吧。
谢谢你的赞赏，就是我们的烟花。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